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
圣言圣宴。我们今天呢有四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介绍我们的老朋友，然后呢第四位是神秘人物，最后自我介绍。
老朋友
老朋友
郑芷梅，
老朋友小燕，
老朋友周广亮，还有新朋友我们的嘉宾
神秘人物杨天成。
啊，欢迎杨天成，
欢迎
弟兄杨天成老师跟我们在一起。
是啊，是老师呢。
我觉得来的是怪怪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人是熟的，但是这个节目很特别的，对，陌生的。
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啊？
当然是圣言圣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宴也不好吃了。
这是宴席的宴。
你怕吃得饱撑得饱、啊、
对，我怕吃不了兜着走。
啊，这么幽默。那今天是很严肃，虽然呢我们是带着幽默的心情，因为今天我们的题目还是继续上一次的四个字，
属灵征战。
属灵征战，从圣经来讲，从我们的经历来讲，是有黑暗的势力，魔鬼撒旦，属黑暗的。魔鬼撒旦真的存在吗？
当然是存在的。
你们都相信灵体，犯罪的天使，非常聪明的。魔鬼撒旦不是一位，因为他下面有很多巫鬼，很多邪灵，对吗？
巫鬼是他，是撒旦的手下吗？
手下，灵体我们看不见的，但是肯定有很多的恶的天使灵体嘛，善良的天使是帮助我们的，是帮助耶稣基督的。但是与神作对的灵界的灵体，魔鬼撒旦跟许多的巫鬼。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六章从第十节到二十节。那么我们先打开，先看经文，再讨论一个啊，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辩论的很激烈的，也需要辩论的。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只读前面的头三节，就是十节、十一节跟十二节，好不好？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读吧。来，
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好，其实呢，征战这个词呢出现了多次，而且是跟谁征战呢？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呢，等一下我们讨论的时候呢，觉得这真的是又可怕又严肃的一个战争啊。在我们讨论之前，继续昨天，因为昨天我们讲到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城市的人信主以后呢，述说自己所行的那些迷信的书拿来都烧了。很多咒诅的，很多这个搞迷信的。那么
其实以弗所还有一个著名的是有一些什么灵符吗？
对啊，
他们有些是挂在那个
身上，
有挂在身上的，摆在家里面的。
那怎么办呢？他们会不会也拿出来烧掉呢？
烧掉，现在讲的是书，因为圣经讲的是书，皮卷，对吧？那现在就来到我们中国人今天的问题了。
是
我们说我们信主了，本来如果家里面是拜假神的，我们把它挪掉，对吧？我信主了，悔改了，有勇气，教会弟兄姐妹还有传道人来唱诗， 来啊，奉主的名除去。那么在基督里我们更新过新生活。那但是下面的问题呢，我们很自由地表达我们的看法跟透过圣经来建立。
嗯，
如果家里面有一幅画是爷爷的爷爷流传下来的，但这幅画呢当然不是圣经经文，而是一些迷信的民间信仰的诗啊词啊，图画里面又有一些迷信的东西，
嗯，
可能你知道很多呀，烧香的东西啊，可能那幅国画，但是有人说这一类的国画呢是属于什么文物吗？叫什么？
也可能是文物啊。
对啊，
并不一定是画，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实体的一个物质的东西，
可能有个陶瓷，
嗯，
可能是300年、200年，有的可能说真的是那个作者呀，嗯，是哪个艺术家。那么你现在信主
吗？
对呀，啊，
就是价值连城的那种，嗯啊，
但是呢会
我卖掉它了
但是它里面写的内容呢其实不是敬拜耶稣基督真神，但它的内容又是说啊，上天给你福分呢，是一个错误的信仰的内容的，
嗯，
但我们就不讲了什么样的宗教，因为中国古代各类的宗教啊等等。好了，你信主以后那个东西怎么样处理？
肯定要把它扔掉啊，因为耶稣说不能有同时有两个偶像在家里面，
就是，
还是价值连城哦，
我管它了，
就是
卖掉了
那有人说扔掉就是毁掉它，有人说卖掉搞经济效益，你卖掉以后你钱要怎么用？
钱，啊，
给孩子交学费
不行你用偶像的钱给孩子教育
这个文物的钱呢，啊，
如果有博物馆的馆长跟相关的专家说，嗯，哎，你的那个东西呢是明朝的，这种东西不多了，它的花纹啊，它的东西啊，但是只不过宗教上呢不是属于基督教的，
干脆捐给这个博物馆了，
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我见过这样的现象，
嗯，
就是真是一个文物，
嗯，
上面写着爱字，
嗯，
我们这爱着很好吗？
对啊，人间都需要爱，
这个基督徒了，
嗯，
结果这个基督徒在放在家里面，嗯，结果从那天开始呢家里面就很多的问题出现，比如说夫妻不和儿女不和呀，然后生病啊有问题啊，然后他们研究来研究研究去，发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在那个上面
爱字，
爱字
就是
那
个东西，那个文物它可能是一个装饰品，
后来他们想哎呀这是很贵重的很宝贝而且有爱的吗，那我们怎么办，嗯，送给别人吧，就跟他们把这个送给别人了，
那别人家也是同样发生
同样的发生这些问题，
啊，争执啊，家庭争执，
但是我倒也奇怪，这个是爱吗？爱不是很好的吗？
但是问题是不是那个爱字本身，而是那个文物背后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牵涉到那个物体，哦，如果是黑暗的势力曾经有过什么礼仪，我们中国人叫开光吗？
有开光啊，
说哪一种
做一些礼仪的，
哪一种师傅，哦，哪一种，这个，
可能念个咒语
啊，那如果真实的所谓的很灵，那个东西能够医病，但是它是用黑暗的势力来医病，
哦，
那一类的东西，但不是说所有的这一类东西都有这种属灵的功能，
嗯，
因为单单信科学的人呢说你迷信呐，啊，你基督徒迷信，那个是死的物体嘛。但是我们相信刚才读的以弗所书6:12，我们是与执政的掌权的，这里不是讲的区域的什么官啊区长啊什么市长啊什么市委书记，他讲的是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我们不排除你去一些这个部落，有很多的部落呢很老的长老，他们如果是信迷信的，嗯，他们一定是用一些符咒，嗯，咒语的东西啊，有的地方那些东西你不能随便动啊，
嗯，
对吧，
嗯，
它是几百年的东西，我们一定要用耶稣基督的名，而且信耶稣基督的人有足够的预备唱诗祷告，然后给他挪出去
啊！我也听说过，曾经有位信徒，他就私自就把所有家里的有关偶像的东西扔掉，
嗯，
然后呢，就有邪灵去骚扰他，他就回去跟牧师说，嗯，牧师说，下次如果遇到同样的情况，一定要叫传道人或者是牧师跟你祷告完毕才一起扔掉。
嗯，
对对，而且牧师最好是有经验的人，也不是一个人。那今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6，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一次来到这个使徒行传的19，讲到以弗所的大复兴，那在那里呢保罗另外在新约圣经有一个以弗所书， 而以弗所书的结尾的这一段第十节以下呢，给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九章的以弗所，大雅底米庙的守护城市本身的迷信是严重的。所以保罗现在写以弗所书结束的时候讲要穿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第一呢，我们观察这个经文，仇敌是谁？我们刚才读过了，仇敌是谁？
都是撒旦了。
撒旦，十二节，对吧？好几个这个名词，不是属血气的，就是不是人，而是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四个。而且呢，他是有诡计的，就是他狡猾。今天我们在这里做这个节目，不排除恶魔也会知道，也不一定都知道。所以呢，我们一方面不要以为他是全知的，但另外一方面又不要被他吓到骗到。他是狡猾的，因为第十一节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我想问一下，全副军装好像有点抽象，是一个比喻来的吗？
全副军装不抽象。
打仗的正是那个盔甲，
服装
盔甲，
就是罗马那个时代有一个全副的军装嘛。他是用那个当然比喻这个属灵的征战，他也需要有个军装的。
那我现在直接给小燕，因为小燕你的问题非常好，因为感觉你想穿这个全副军装啊，免得这个征战一来呢，这个天天属灵气的这个恶魔，我们空气里面我们不知道哪些是神的灵，哪些是污鬼的灵，
会刺痛我。
对，有的时候没有污鬼的灵，因为它不是无所不在的，也不要怕。那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所以你读十四节，请小燕读十四节。
好，十四节，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这一节你就有两个这个服装了，
带子，
有腰带，有护心镜，但是这之前要站稳呢，如果站不稳呢，害怕的腿都软的话不行。所以呢，我们有信仰先站稳以后呢，有两样，然后穿鞋，对吧，
平安的福音鞋。
对啊，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预备走路的鞋子穿上。十六节还有第四个，我们请纸媒帮我们读六章十六节。
好的。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是这个护卫的盾牌，对不对？那所以从带子、护心镜、鞋来到盾牌第四个，然后呢，十七节，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头上要戴保护头的这个头盔。好像今天这个骑脚踏车呀、这个摩托车啊、电单车都要戴上。那军人的那种头盔，古代也有这个头盔，是救恩的头盔。这五个服装有了以后，还要武器。接下来后边十七节的最后一句，后半句，小燕你帮我们读十七节的后半句吧。
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对，神的道能够得胜，这我们在以弗所书看到了，神的道兴旺得胜就是如此。这样的话呢，有六样。后面呢，十八节是随时多方祷告，祷告有一点像武功，练武，但它不是服装。那有了这样的服装以后呢，就能够抵挡魔鬼，在磨难的日子，这全套的军装呢，保护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得胜。
我觉得这当中有几个词啊，就是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一个很好的提醒。第十节有个刚强，第十一节有个穿戴，然后第十三节、十四节有个站稳。所以你不单单有这个武器啊，有这个军装，更是有一个心态上的一个预备。
很好，你再重复一下这三个。第一个是刚强，
刚强；第二是
穿戴；
第三是站稳。
对呀、很好啊。那我们有属灵生命，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刚强，但是魔鬼攻击你的时候你要装备嘛。
对，穿戴也是自己主动穿的。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神给的，因为带子是真理的带子，护心镜是公义的护心镜，对不对？ 我们的鞋是平安的福音鞋，就是福音本身，所以它的每一个服装其实都是圣经真理的一部分。
我想问一下，我们信了耶稣是不是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军装了？
对，
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但是你要放在身上，你要用，你不用的话呢，就好像睡觉的时候可能没有穿衣服，穿着睡衣，对吧？你现在是出去打仗了，集合啊，要前进，但是你不穿军装，也没有拿枪，也没有预备，你怎么能够打赢？
神跟圣灵不会逼迫我们穿。
对呀、因为
就好像那个平安的福音鞋，就是你随时要到处去传福音。所以我觉得你不传福音的时候，你等于没有用这个武器的。所以你随时随地的去传福音，我觉得这他是也其实也是等于是跟撒旦来征战，因为你向人传福音的时候，等于进到撒旦的营地里面去抢夺人嘛。
对。
联系我们的方法，或者你有心得跟补充的话呢，甚至建议，都可以用以下的方法跟我们联系。
对，圣言圣宴的短讯号码是13229966，13229966，请注明圣言。
那如果你想发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就是圣言 @良友1.net， 或者你可以到我们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里头呢，就听我们的圣言圣宴。我们在里头呢，良友之音的微信号里头，你只需要输入702，就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702，我们重视听众朋友的建议跟你分享的心得。而这个世界本身，整个的流行文化跟要分辨的很多部分呢，你会看到幕后啊，有这个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势力。比如说赌场、赌博，很多国家、很多地区是合法的，赌博的文化，对吧？那很多这一类的，我们不一一举例子了。娱乐，健康的娱乐是可以接受，但是娱乐过火的相关的那种贪念啊等等，我们都要有清楚的分辨。无论它是公益的护心镜也好，或者救恩的这个概念也好，或者是福音的内容在我们脚上也好，能够保护我们不要被魔鬼撒旦的势力打倒。那今天的经文讲到我们的对手或者是仇敌，他有诡计，就是十一节讲到魔鬼的诡计。那中国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
百胜。
百胜，我们中国有一句话，现在领导人讲，大家都讲，就是军人要能够打仗，而且下一句是要能
赢，
要能打胜仗。军人当然都打仗，但是呢，打败仗不行。所以呢，我们要打赢呢，要知道魔鬼的诡计跟狡猾。所以从新约圣经保罗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呢，他都暗示或者提到魔鬼的。我们看看有哪几个诡计。第一个是以弗所书第四章26跟27节。那以弗所书四章26、27，请杨天成帮我们读。读了以后我们就会知道那个诡计在哪里。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这里有一个隐藏的一个诡计，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的上一句呢，是什么？
就是生气了，
人会生气，
含怒到日落。
含怒到日落是什么意思？
生气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没有说你们不要生气，因为是情绪来的。
对，人会生气，
但是你要妥善处理呢。
妥善，
如果你严重再往前走一步，就是犯罪了。
对，
那么你
他说不要犯罪，
对，
适当的生气。
适当的生气。刚才那个经文呢，26节，它的暗示是什么？
就是
后半句。
你生气以后你要去解决去处理的，你不处理的话呢，你就是有一个严重的后果了。
对，可是我现在照着经文来问，好像大家没有直接回答那个经文。生气不要犯罪，有一件事情是不可以的，是什么？
不可含怒到日落。
当然阴天没有日落，可那意思是什么？ 对了，这个答案就是不堪的。
就是你在日落你睡觉之前要把它解决，
要饶恕吗？
对了，对，就是生气，但是赶快解，
哦，
赶快消气，
一天之内就要消气，
尽量一天之内消气。
好的。
换句话讲呢，你长久不消气，
嗯，
就给魔鬼留地步了，对不对？
还会病了，
会病，
自己也会痛苦。
对啊，自己痛苦，
嗯，
很多的仇恨是五年十年都攒在心中，
一辈子到死的那一刻也不肯原谅，
最后就报仇了，就好像说什么君子报仇多少年不晚，
十年，
有的是三十年都不晚。
那不好的，有气赶快消，因为呢你长久有怒气的时候，魔鬼撒旦就有机会，
所以我刚才说
控制你了。
如果要消气，我们第一步就要饶恕呢，
嗯，
如果不饶恕的时候，那个气就不能解的。
嗯，好，那另外第二个魔鬼的诡计呢，是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的经文呢，他也提到撒旦他会进来的。他是怎么样进来呢？这节经文他也有一个暗示，谁找到帮我们读一下。嗯，哥林
多
前
书
七章五节，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人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嗯，婚姻关系里面夫妻如果彼此亏负的话，后面他有一个提醒或者一个警告，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嗯，
当然就是一节经文呢，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参考说，哦，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呢，如果你看后面呢，保罗又说一次，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四节跟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四十五节跟刚才哥林多前书七章五节是同一个这个内容，用不同的方法来讲的，
嗯，
好不好？请姊妹帮我们读一下。
好，提摩太前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这样说：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嗯，你看，很明显的说有转去随从撒旦的，就是婚姻关系里面的亏负。对吧？寡妇如果她有爱情，有适合的人，有合法合理的话呢，应该给她有婚姻的祝福，
嗯，
免得魔鬼撒旦使用这样的这个缺陷呢，或者是有一个空档来攻击你。所以婚姻跟家庭的健康呢，能够阻止魔鬼撒旦的诡计趁势而入。
嗯，
另外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跟七节是第三次讲到魔鬼的诡计，我们要避免的，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容易犯的。哥林多就是提摩太前书三章六到七节，谁找到帮我们读一下。
好，
杨天成帮我们读一下好吗？
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
嗯，
两次提到魔鬼，那么前面三章六节提到呢，恐怕他自高自大，骄傲的话很可怕，
人的本性。
对呀，
特别是肉嫩的信徒一刚进出教会就被捧到一个挺高的位置，
嗯，
就很得意。
嗯，所以呢耶稣基督的美德是谦卑嘛。
嗯，
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小燕也说，我们人的本性，我们都愿意被人抬举，或者是就是觉得你重要，你伟大，
嗯，
就是人被高举起来的时候很危险，尤其是你的灵命不成熟，所以谦卑再谦卑，不断的谦卑，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什么是真正的谦卑？这个呢是跟耶稣基督生命联合的那个美好的地方。如果自高自大的话呢，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
嗯，
啊，这个是一个一直都有，每个人都容易犯的，所以自高自大千万千万小心，我们求神给我们谦卑的心。还有两处 一个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谁找到的话呢，帮我们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三节，这个我们信主很久的人也要这个特别的得到提醒。
这里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这里说不要失去那一个纯一的心，单纯的心。蛇诱惑夏娃，他的心不再单纯就跌倒了。所以求神给我们单纯的心，像孩童能够进天国，意思就是谦卑跟单纯，对吧？魔鬼呢，要我们复杂，更要我们骄傲，让我们不单纯，这个是魔鬼的诡计。最后提到魔鬼的经文呢，哥林多后书二章七到十一节很长，我只读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这一段话讲，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饶恕，人都犯错，但是呢包容饶恕，在基督里饶恕。好了，我们现在讲了五种圣经里面魔鬼会做工的情况跟我们要留意的警告，有哪一方面我们除了自高自大之外要小心？
饶恕，饶恕我觉得另一方面是好像是一种审判，特别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总觉得教会外的人都有罪，他们都犯错，很容易看到他们的毛病，就不自觉的去挑剔别人。那可是反过来想想，我们凭什么去审判别人呢？
对呀、对呀、那求神把我们心里面的那些怒气、黑暗面、苦毒啊、生气啊、埋怨啊、不满啊，所谓负面的都拿去，让耶稣基督的爱充满我们。有基督徒赶鬼的专家或者内在医治的学者呢，用过一个比喻，他说老鼠啊，我们很讨厌，就像乌龟一样。什么地方老鼠多呢？
垃圾堆里啊，
垃圾堆，那些不要的、不好的、不应该的都发臭了的。所以你心里面如果有垃圾，怀恨、生气、埋怨、不高兴太久了，不可撼怒到日落嘛。你日落第二天又日落，第三天又日落，都发臭了，会自动引老鼠进来。那个老鼠呢，是我们看不见的恶魔的老鼠、乌鬼。所以呢，求神洁净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全副的武装底下，我们心灵里面也能够有单纯的心，有谦卑的心。这是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之外呢，魔鬼的诡计给我们的警惕，属灵的征战。时间过得太快了，我们请杨天成用几句话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好，
帮我们听众朋友一起献上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永恒的生命，让我们面对各样的光景、各样的征战的时候，相信主与我们同在。
阿门。
更是靠着主的真理，靠着主的大能，胜过撒旦的诡计，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得胜。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圣言圣宴，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
再见。